要忠心，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要真实，就是要实际。主呼召我们，就是要我们在他面前过一个真实的生活，过一个实际的生活。2004年的奥运会刚刚结束，我想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多多少少都有看一些的转播，每一个人喜好不一样。我很喜欢看其中的游泳比赛，所以在看的时候也注意一下他们怎么样来报道这一些金牌选手他们幕后不为人知的生活。其中有一位他们称作澳洲的国宝，因为在2000年的雪梨奥运的时候，他一个人拿下了四面金牌。今年他又来参加奥运，果然在200公尺自由式里面他又拿了一面金牌。那当那位记者在说到这一位选手的时候，我很注意听，那我听到这么样一句话，他说这一个人呢，一年365天每一天都游泳，没有新年假期，没有劳工节放假，没有 Christmas 的假期，他一年365天他每一天都游泳。不仅仅如此，他说他每天都很高兴的去游泳，都很高兴。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人当中来说，在人的成功的背后有一些隐藏的因素我们并不是很知道的。同样的，在一个属灵的实际的里面，在神的面前更是有一些很实际隐藏的实际，可能我们做神的儿女并不是很知道。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过生活，能够过一个有能力的生活，它一定有一些隐藏的因素。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生活是一个软弱的生活，它也一定有一些隐藏的因素。主耶稣来要把这些所有隐藏的因素全部显明出来。当我们被显明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原来那一些的奥秘，那一些的秘诀在哪里，使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同样的，我们一些不讨主喜悦的情形也会被主显出来，那我们就要受警惕，我们接受主的教导，要看见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又拦阻了我们在主的面前过一个得胜，或者说过一个那么喜乐的生活。要忠心，主呼召我们要实际。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都有主的呼召在。弟兄姊妹们，不论你知道不知道，如果今天还有人不知道的话，盼望我们都知道蒙恩得救不是一件所谓生命里面突然之间发生的事，不是在你人生的里面好像一个火花，不是。每一个蒙恩得救都有主呼召在我们的身上，愿意我们认识主的呼召，第一个。第二个，是不是我们能够在主的呼召里面那么真实的过生活呢？早上愿意来跟弟兄姊妹们就着一些的主所显明我们人当中的情形来跟大家交通。我先要跟弟兄姊妹交通，我们今天交通的重点是在彼得这一个人身上，但是绝对不是说到彼得这一个人，是说到所有在他面前生的儿女。因为今天经节比较多，所以我想可能来不及印在节目单上面，我们要翻圣经。如果你没有带圣经的话，请你坐到有圣经的弟兄姊妹旁边，很重要。如果不读圣经，我们今天就不必交通了。都有吗？对，旁边没有圣经的人，请你招一招手，请他坐到你旁边来。路加福音22章，路加福音22章，我记得以前一弟兄说，要请弟兄姊妹们读圣经都要说三次。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31节到34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31节到34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这一段的圣经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耶稣基督知道我们的各样的情形，他一眼就看出我们真实的情形。什么是真实的情形？就是当我们面对那个黑暗的权势的时候，我们真实的情形会显出来。今天可能是天下太平，可能是大家没有受逼迫的时候，所以显出来的未必是真实的情形。什么时候显出我们真实的情形？就当黑暗的权势临到的时候，当逼迫临到的时候，就显出我们真实的情形。在人当中有一句话，患难见真情，是不是？这是第一个重点。主认识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真实的情形。第二个重点比第一个重点更重要，耶稣为我们祈求，耶稣为我们代求。主耶稣这一段的祷告非常的特别，弟兄姊妹们，请我们注意读话。你读的时候，特别是主耶稣最后的一句话，太宝贵了。他说：西门，我为你祷告，叫你不自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兄弟。主耶稣没有说你若回头，在主的祷告里面没有若，在主的祷告就是个 yes， 就是要这样成就。他意思是说，西门，我为你祷告，这个祷告一定应验，这个祷告一定成就，你会遇见一个黑暗的权势，你会跌倒的，但是你一定会回头，你回头之后你要坚固你的弟兄。这是这一段记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我们看彼得到底怎么跌倒，请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36节到46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吗？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啊，卖我的人进了。在这段圣经的里面，你看到两个很强烈的对比，第一个是耶稣，第二个是耶稣所带跟随他去祷告的三个门徒。在这段记载的里面，你看见耶稣整夜在那里警醒祷告。为什么祷告？因为他知道黑暗的权势马上要临到，全地都要被这个黑暗的权势什么控制在手中，这个权势也要临到他 临到他所爱的门徒的身上。耶稣在那里警醒祷告。另外一个对比呢，就是这三位在他一生服侍的里面紧紧跟随他，爱他，侍奉他，跟随到最后的这三个门徒，他们却不能警醒祷告。他们在耶稣警醒祷告的时候，三个人都睡着了，睡着了。那在这一段的记载，我们也看见当耶稣在那里警醒祷告的时候，因着祷告他得胜了，他得胜了。所以在以后他被卖、被审判、被钉十字架，他一路之上他都是得胜，他一路之上都是得胜。得胜的根源就在这一个晚上他能够警醒祷告。那我们看看这三个门徒之间的代表彼得他们是怎么失败的。我们回过头来看路加福音22:54-62，请我们一起来读。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一个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了。同样在那一天晚上，耶稣警醒祷告，三次祷告，三次他都得胜。在同样一个晚上，彼得他不能够警醒祷告，在同样一个晚上，他三次的机会，他三次都否认主，三次都失败了。弟兄姊妹们，这两个三对比何等强烈啊，是不是？彼得是一个心里面爱主的人，就我一点点的认识，圣经里面只记载着当主耶稣被人家捉拿到大祭司那里的时候，只有彼得跟着主耶稣去，虽然他是远远的跟着，心里面爱主啊，其他的门徒全部都跑掉了。彼得要为主舍命，彼得爱他，远远的跟着他。可是当那个黑暗势力临到彼得的时候，他自己也抵挡不了那个黑暗的势力。三次的机会，三次都否认主。但是我们的主何等的好，主实在认识彼得。在他第三次否认主的时候，耶稣马上回过头来看谁？看彼得。太好了，这是我们的主。主耶稣看彼得，哎呀，要带来主耶稣为彼得祷告的那个什么权柄跟能力。主耶稣要恢复彼得这个人，主耶稣要赐给彼得信心，让他不至于跌倒。更重要的，主耶稣要得着彼得这个人，像他能够这样刚强的站住。主耶稣怎么做呢？我们读《使徒行传》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姊妹们，这一句话当然不是只单单对彼得说的，是对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说的，其中彼得也在其中。大家不要忘记啊，40天之前彼得还三次否认主，在这个时候主竟然说，彼得你要做我的见证人。这又是两个极端，到底神，到底主要怎么样成就这件事呢？就从后面这段的圣经开始，我们读12-14。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马、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主要把能力赐给他们，第一个主要他们做的就是回到城里面去，所有的人能够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弟兄姊妹们注意圣经里面的记载，第一个被提名的是彼得。请我们读第二章一到四节。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个就是主耶稣所应许门徒，所应许彼得的。他说，那一日我要赐下圣灵来，那一日我要赐下这个火焰来。当圣灵一赐下来的时候，人的生命生活就要一个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就从彼得跟他的一些的弟兄们开始。这中间所经历的事实在很多，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读，我们就选几段的经节来读。请我们读第三章一到八节。
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口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这一段的记载里面很宝贵，彼得跟约翰他们什么时候行了这个新约里面的第一个教会型的神迹呢？就是在伸出祷告的时候，他们正要进神的殿里面，要与神的儿女一同在那里祷告亲近主赞美主。就在那一个时候，神赐给彼得一个权柄。大家不要忘记啊，没有多久以前彼得还否认过主的名，在这里的时候彼得说什么？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请我们读第四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神。原来借着神医好的那人有四十多岁了，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我们读第三十一节，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父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当彼得跟约翰行了这个第一个神迹的时候，他们就被官府，就被大祭司逼迫，他们被下了监狱。 只是当时跟彼得跟约翰里面生命生活已经不一样了，他们里面有一个胆量，他们说什么，我们只顺从神不顺从人，所以他们宁愿被关，他们宁愿被逼迫，他们还是在那里传他们所否认的主，他们还是一直在那里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是主。当时的教会看着彼得跟约翰这样子放胆传主的话，他们一同起来赞美主，教会在那里一同祷告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地大震动，
所有祷告的人
都被圣灵充满，他们再从主得力量，再放胆去传主的道。但是再传的时候，主也没有给他们一个通达的道路，他们又第二次被捕。我们看看他们被捕之后他们的反应，第五章29节到32节，这是第二次使徒被捕。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啊！最后一句话何等的好，何等的好！彼得是在说，我们所传的我们知道，我们所传的我们认识，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也知道，我们也认识，我们要为这件事情做见证，我就是这件事的见证人。以往如何软弱，以往我如何否认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现在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另外一个时代的开始，现在是我生命里面另外一个时代的开始，我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不但如此，神也将圣灵赐给我，为什么？因为自从圣灵降在我身上之后，我一直顺从神，我一直顺从在我里面的圣灵，所以我的生活的里面常常被圣灵充满，圣灵也为我所传的福音做见证。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不仅仅是这个福音的见证人，是不是由圣灵当我们在传的时候也与我们一同做见证呢？若是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就能够得着人来到主的面前，就能够让人顺服在神的面前，让他们也得着这个圣灵。最后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六章，把这一段的经节我们做个总结。以弗所书第六章18节19节，请我们来读。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好，弟兄姊妹们，在这宇宙之中，神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光景。除了神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他也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这个是谁？撒旦。神认识我们，神的对头撒旦也认识我们。所以圣经里面说到，今天这个世界，世界的王是谁呢？是撒旦。因为人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自己卖给罪，就把自己卖给撒旦，所以撒旦从神那里得了一个权柄，他就成为这世界的王。所以今天神做工在人的当中，你不要忘记了，撒旦也一直在人的当中做工，只是两个人做工呢做相反的方向。主耶稣来啊，圣经里面讲的何等的好，他说我来怎么样，要用本机什么扬进我的场，把糠体什么抛出去，好叫我的本机留下来的是麦子。 这是我们神所做的工作。撒旦呢所做的工作刚好跟神所做的工作相反。撒旦也有一个本机啊，他今天也在养，养本机里面的什么麦子跟糠皮。可是当撒旦在那里养的时候，他是把什么抛出去呢？把麦子抛出去，最后他的本机里面留的是什么？糠皮。两年前我到国内乡下去的时候，刚好是他们收大麦的日子。有一些的农家附近不一定有很大的广场，所以他们割的那个麦草堆啊，就放在那个路那个柏油路，也不一定是柏油路啊，就是那个石子路边。有没有人看过？从国内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过？一定有的。他就把那一堆的草那个麦堆啊，就放在路边。那我们开车经过的时候，就发现了，就有一些农夫哈，他用那个铁的那个器具，他干什么？他插到那个麦堆里面，然后往空中什么一扬，有没有？有没有看过？为什么要一扬呢？因为当时有风吹，所以当他一扬的时候，风一吹的时候，把什么吹掉了？把糠皮吹掉了。他就在来回在那里哈，唰唰唰唰，就这样子。我看坐车看经过的时候，觉得这好像是在圣经里面所说的嘛，就样子嘛，塞，一直塞塞塞塞塞到最后的时候，什么大部分的那个糠皮就什么就吹出去的，留下来的呢什么还当然还经过打谷机啊，是不是？但是呢那功夫呢就省了很多了。这个是我们主耶稣所做的。那主知道今天他的对头撒旦也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撒旦在什么塞麦子，他要把麦子怎么样塞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是有神的工作在，你不要忘了，在我们的身上也有仇敌的工作在。他们两位都认识我们真实的本相。主的工作是要炼尽我们里面的渣滓，让我们纯净。撒旦的工作是进入我们里面的所有的软弱，让我们落在更深的软弱的当中。当时那是一个最后的晚上，主爱他的门徒，主知道他每一个门徒的光景，特别是那个门徒叫做谁？彼得。主知道彼得的个性，彼得的个性什么？刚强。彼得的个性呢 ？emotional。彼得的个性呢？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讲什么？豪侠。有豪纵的气质，他也爱主，他知道彼得里面心里面什么样，可是他预先看到彼得什么要跌倒，因为主耶稣认识彼得的属灵的生命。但是呢，主说彼得，你不要担心，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祷告，我已经祈求为你祷告，虽然撒旦要来塞你，虽然撒旦要来得着你，但是我已经在父的面前为你祈求祷告，叫你不至于失去了信心。你一定会回头的，你回头之后还要兼顾你的弟兄。为什么？因为主要先得着彼得这个人，借着彼得再来得着他的弟兄。因为他的弟兄有没有比他更刚强一点？有没有？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没有。主知道彼得的弟兄也要跌倒，主知道彼得的弟兄也要被什么？被带回来，被坚固起来。但是主需要得到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就是彼得。主要得到彼得作为一个祷告的器皿，为教会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刚强的站住。所以主要先得到彼得这个。彼得不晓得他自己真实的情形，他说：“主耶稣，我就是同你下监，我就是一同与你死，我也是甘心的。”主马上跟他讲说：“不然，彼得，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否认我的名。”但是我们大家一定很好奇，耶稣啊，你怎么这么有把握？你怎么知道彼得一定就三次否认你呢？下面这一段的记载，我们就看出来了，彼得的属灵的生活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的里面。果然当主耶稣说完这些话不久，他就带着门徒一同到了克西马尼园去。到了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主耶稣又拣选了三个门徒，谁？彼得、 约翰、雅各跟他一同去祷告。主耶稣知道今天晚上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主耶稣知道他不久就要被卖，主耶稣知道他不久就要被审判，主耶稣知道他不久就要被鞭打，第二天他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之上。为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他来到父神的面前，他伏伏在地上，他在那里祷告。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何等的孤单啊！他盼望他带着这三个门徒，这三个门徒是很特别的。虽然在主一生三年半地上的日子，门徒们常常跟着他，但是只有三次的机会，这三个门徒是吗？看见主耶稣所做的事，只有三次机会，主耶稣没有让其他的门徒什么就近他，只让他们三个人靠近主耶稣，这就是最后的一次。主耶稣盼望这三个门徒能够一同跟他警醒，也能够一同跟他做一个祷告的同伴，在父神的面前怎么样扶持一下耶稣。因为主耶稣也觉得这一次的祷告，这次的征战太猛烈了，我真是需要我的门徒，爱我的门徒在那里为我什么扶一把。可是当主耶稣在那里扶在地上祷告的时候，这三个门徒怎么了？睡着了，他们三个睡着了，太累了睡着了。但是主耶稣不是只祷告一次啊，主耶稣祷告了第二次，主耶稣祷告了第三次，在那里流泪祷告，他的汗一直的掉下来。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知道当主耶稣祷告的时候，天气非常的冷啊，是一个很冷的晚上，可主耶稣在那里用力的祷告，在那里警醒的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他一直流汗，一直流汗，汗从什么头上一直流下来。结果三次主耶稣回去看他的门徒，这三个门徒怎么样？从头睡到尾。在这样一个最紧要的时刻，当主耶稣那么需要他的门徒来扶持他的时候，这三个门徒反而睡着了，反而睡着了。所以主耶稣，我不晓得主耶稣说话的时候他们醒的吗？我不晓得主耶稣说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听得清楚，但显然好像他们还听到了，这也是一个奇迹。有人可以一面睡觉一面听到主说话，主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你们要警醒祷告，以免入了迷惑。下面又讲了这句话，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怎么样却是软弱的。神认识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愿意啊。弟兄姊妹们，我如果现在问大家的时候，我说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人愿意为主舍命，我想百分之百都是什么？我愿意。我说弟兄姊妹们愿不愿意更多追求主，我想没有一个人说不愿意，我说我都愿意。弟兄姊妹愿不愿意起来侍奉主，我都愿意。可是等到事情临到的时候呢，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了。我们的定义，我们的立志还不能叫我们在主面前过一个实际的生活。所以636首诗歌唱起来的时候，到最后我都不太敢唱，我也不太愿意唱，我说主啊赦免我。为什么？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纵然伴侣都失败，我说主我不要这句话，我说主我不要这句话，我说主我要的，我向你求的是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软弱的，没有一个失败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没有比任何一个人更刚强一点。我跟主求，主啊求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失败的，愿你得着我们每一个人。但是太多的时候我们心里愿意，但是我们肉体却软弱了。主要的关键点在哪里呢？主一下子就看见，原来我们不是一个警醒，我们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但主耶稣跟我们完全不一样，耶稣是一个警醒的人，耶稣更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知道 今天这一个是一个关键的时刻，这个要关系到他明天能不能上得了十字架。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决定的时候，不是在那一天早上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是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就决定了。主耶稣知道，他警醒，他祷告主，他也知道他自己的软弱，他跟谁求能力啊？他跟父神求能力，他把他自己完全交在父的面前，他顺服了下来。果然过不了多久，祷告结束之后，犹大就带着人来捉拿主耶稣，一下子门徒全部都散开了，全部都跑掉了，只有彼得一个人怎么样，远远的跟着。主耶稣到底被带哪里去？他是我心爱的主啊，我要为他舍命，我要与他一同下监狱。彼得还是这样的爱主，他远远的跟着。就当主耶稣在会堂里面受审判的时候，在那大祭司的那个院宇里面受审判的时候，彼得在那个院子里面远远的看着，当中天气实在是太冷，所以呢他们大祭司的仆人呢就生了一团火在那里。哎呀，彼得也是太冷了，所以他就靠近那个火嘛取暖一下。然后一靠近的时候，不晓得怎么样，就有人认出来说，哎，你是跟随耶稣的。他马上就说什么，哦，不不，我不认得这个人，我不认得那个人。结果第二个人嘛，过不久又跑说，哎，你是跟他们同一伙的嘛。那彼得又说什么，啊，我不是我不是。过了一个小时，第三个人又跑出来，他说什么，哎，我从你讲话的口音啊，我就知道你是加利利人了，那个耶稣也是加利利人，你是不是跟他一伙的？就彼得说什么，发作歧视，我跟你们发作歧视啊，我怎么样，我不认识那个人。这是他第三次发作歧视。那一发作歧视的时候，什么叫了？鸡马上叫了，马上叫了。鸡叫的时候，你知道谁很注意鸡叫的声音啊？主啊，耶稣很注意鸡叫的声音。因为耶稣在先前就跟彼得讲说，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主耶稣知道吗？时候到了，时候到了。我的门徒爱我的那一个彼得，他已经三次不认我了。结果主耶稣马上转身回头看谁？看彼得，四个眼睛刚好对上，啪，不得了。这一次四个眼目一对上的时候，彼得里面怎么样？百感交集。他一面想到，哇，我所经历的一切主早就跟我讲了，原来主认识我，原来主认识我的软弱，原来主早就知道我真的会否认他的名。所以他一面来看的时候，什么什么感觉，他说什么，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我将否认主的名，我将来我在哪里呢？是不是我到底还有没有前途呢？我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呢？一个感觉在这里，另外一个感觉什么，他说你看吗，耶稣一下子看我，看到主的眼目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是不是责备的眼目？不是，看到耶稣的眼目是什么？极其的慈悲，极其的怜悯。主耶稣没有说话，但借着他的眼睛说出了，他说什么，彼得，我知道你的情形，你不要忘记你的失败啊，虽然你是失败，但是你更要记住我前面讲的那句话，什么话？弟兄姊妹们，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主耶稣说，我就是要做这件事在你身上。彼得一下子里面的信心什么起来了，里面的信心上升了，他就要等候在神的手中，等候主的手坐在他的身上，看看这一件事情怎么成就在他的身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新约子民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个大的蒙恩的地方，因为我们可以一直看我们的主。今天就怕我们不看我们的主，什么时候你愿意看我们的主，什么时候这四个眼睛对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是大有盼望的人。不是因为我们在地上的道路亨通， 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乃是耶稣他纪念他自己的应许，乃是耶稣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心里面爱他。虽然今天我们都要说主我们爱你爱得太差劲了，我们不像你那样子的爱我们，主也知道，主难道不知道吗？可是主真的知道我们心里面爱他，因为这个爱是他赐下的，这个爱在我们的里面从来没有改变过。我认识，我听过，我看过一些弟兄姊妹们也失败软弱犯罪到了一个软弱，到最后就问啊，我得救了没有？耶稣还爱不爱我？我说弟兄，你是得救的，耶稣爱你，你里面也有一个力量是爱他的，主知道，主知道。但这一切的真实要等什么时候才能够成就在彼得的身上呢？要等五旬节那一天，要等圣灵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所以在那一个凄凉的晚上，在那个寒冷的晚上，彼得里面满腔对于耶稣基督的爱，甚至在他旁边人间的炭火都不能稍微帮助彼得站立一下，不能。那个黑暗的权势啊，一波一波的在打在彼得的身上，打了几波？打了三波，三个波浪一个一个接过来打在他的身上，每打一次彼得就倒一次，每打一次彼得就倒一次，三波打下来什么兵败如山倒，全部都倒，就是到了这个地步主才能够做他的工作。五旬节那一天，耶稣要亲自降下圣灵来，他说这一个能力是你我未曾经历过的能力。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相信，如果今天有谁还相信自己的能力，神的能力在你身上很受限制，你不太能够经历神的能力。但是神主耶稣的确呢告诉他们，这个能力要降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必须祷告，你们必须等候。他们领受了耶稣基督从地上升天之前最后的一句话，他们回到了他们的城耶路撒冷，回到了那个楼上面，在那一起祷告。这个就是我们诗歌636首第二节所说的，众人彼得带头一起在那里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就是祷告主能够将圣灵从天上降下来。果然就在五旬节那一天，天上有响声下来，啪一个圣灵从天上降下来，如同舌头什么，如同火焰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彼得开始经历了耶稣对他的祷告的这个应验，彼得在这里开始他过另外一个生活，他知道他的蒙恩是因为他顺服了主耶稣的吩咐，他跟他的弟兄们跟他的姊妹们一同在那里祷告，所以领受了圣灵的能力之后，他们就开始过一个祷告的生活。这段圣经很亏欠大家没有读，但实际上弟兄姊妹读一下，就记载在第二章后面。当他们这样子从五旬节得到能力出来之后，他们就过了一个祷告的生活在主的面前。到了第三章的记载，是教会在地上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我觉得圣经的记载真是奇妙，那样子的什么着重记载在第一节，怎么说呢？他说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就上圣殿去了。他们上圣殿去做什么呢？就是与神的儿女一同去那里祷告，这是他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都要做的。他们去那里是与弟兄姊妹们过一起祷告，可是他们这个人什么早就预备好了，早就在一个祷告的一个实际的里面，所以他们行了第一个神迹，叫那个天生下来瘸腿的人能够站立起来，能够行走，还能够跳着赞美神。彼得所做的事最奇妙，他说我是金银都没有的，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就是我们读下面这句话，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何等的改变啊！才不久之前他才否认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现在他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了这一个大的神迹，叫这一个人能够起来行走。但是也因为他行了这么大的一个神迹，他受到逼迫了，受到官府的逼迫，受到大祭司的逼迫，把他们什么捉拿了下监了，要审判他们。当时你看彼得跟约翰他们所显出的那个胆量，跟在主耶稣被卖那个晚上所显出来的，完全你就不觉得他们是同样一批人，完全两个人。前不久彼得还远远的不敢在那个会堂的中间，还远远的看着，这是他站在会堂的中间接受大祭司接受官府的审问，站在那里他的胆量显出来了。他说什么？他说听从神不听从人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看看吧。他一直是说什么？你们看着办吧，我就是听神的。你们可以打我，你们可以再把我下到监狱里面，你们可以叫我受死，我就是在这里。所以当时五十几天以前彼得要为耶稣受死的那个心智啊，当时没有成就，现在有没有机会成就了？现在真是有机会成就了。当时彼得是软弱跌倒了，这时候他刚强站立的时候，怎么样？哪一些人怕了？大祭司怕了。哎呀，真是啊，他怕了。当有人愿意这样死的时候，大祭司怕了。这一些人真是不一样了，里面什么开始怕了。神的时候也在其中保守他们，所以彼得跟约翰从那个牢狱之灾里面出来了。当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又回到弟兄姊妹们当中，跟弟兄姊妹们聚在一起，他们一同讲论神奇妙的作为，他们开始跟神有一个什么祷告。祷告的内容就这样写的，弟兄姊妹们，他说这样子，他说有人恐吓我们，现在求主耶稣鉴察，以免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讲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以免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弟兄姊妹一同在那里祷告，祷告完了之后，聚会的地方就大大的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他们没有被威吓，他们还是什么得着了能力，继续再来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道。就当他们这样子放胆去传的时候，神也没有给他们一个平安的道路啊！对不起，不是这样讲，神也没有给他们一个好像没有不遇见逼迫的道路。他们又被人家抓了，第二次又下了监狱，彼得约翰又被什么下了监狱。但这一次神亲自差遣使者带他们离开了监狱，可是官府还是把他们捉到审问他们，又什么禁止他们不能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时候彼得约翰又什么靠着从信心里面来的力量站住，他说什么呢？还是讲同样的话，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还是那样子刚强站住啊。弟兄姊妹，其实彼得后来有第三次被抓，我们今天读不到那段圣经。所以今天我在默想的时候，我觉得哎呀，主你做的事很奇妙啊！你三次让彼得否认你的名，那你也让彼得有三次有机会怎么样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姊妹，你说我们的神奇妙不奇妙？我真是要敬拜他。你今天有多少的失败，神能够让你的失败怎么样得胜？如果你觉得你今天从信主之后你经历了很多的失败， 神今天还可以让你什么站立起来，神今天还能够使用，神今天还能够借着这失败的经历来坚固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他奇妙，所有能够坚固其他弟兄姊妹的器皿都是曾经大大的失败过的，没有一个人不曾失败过，但是有耶稣为我们祷告，有耶稣为我们祷告。而且当人慢慢被兴起之后，他知道他今天所有一切侍奉的能力都从哪里来，从祷告来，都从圣灵来。所以当彼得他在那一次一次侍奉的时候，他到了第五章第三十二节的时候，他把他整个侍奉的能力的来源一下子说出来了。他说什么？他跟那些逼迫他的人说，今天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我们顺从神，我们不顺从人，因为我们本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不但如此，你看今天我们竟然有这个胆量站在这里任凭你们处置，这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在我们身上的圣灵来的。因为我们一直顺服我们的主，我们一直传着复活的道，我们一直与我们的弟兄姊妹在那里祷告，圣灵与我们一同做见证。所以你今天看到站在你面前的我们这两个人，我们是没有学问的人，我们是小人物，但是圣灵与我们一同做见证。哇，弟兄姊妹，太美了，太美了。这让我想到在这几十年当中在中国所发生的事，也有太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就是活在这样子光景的里面。当我在回想的时候，当我在默想的时候，我就主，我真是赞美你，耶稣基督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主啊，你所兴起来的器皿，你所要兴起来坚固教会的器皿，他们所经过的也是一样的。有多少人在共产党的手中，在共产党的监狱的里面，他们坚定站住了？当他们在那些逼迫他们、审问他们、击打他们身上面前的人站住的时候，他们什么？他们也有圣灵在他们身上为他们做见证。这是何等美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美国，我们不一定有那样子的环境，但将来我们碰到什么样的环境呢？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礼拜五在用爱宴的时候，有弟兄们讲到这个科技的进步，当我们想到，哎呀，我们真的是什么离到那个活在启示录的光景里面什么太接近了。他们讲到是什么呢？讲到一个现在很流行的在高科技里面的一个东西，叫做 RFID， 就是一个晶片。这个晶片的特点在哪里呢？它可以打到人的身体里面去，你这个人所有的资料，一生的资料全部都在这片晶片的里面，都可以打在你的身上，打在你的额头手上都可以，改变我们人类所有一切的生活。你不被打的话，就晶片不在你里面，你没有办法在这地上过生活。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已经开始在郊区买一块田了。我说我绝对不要让这个晶片打在我的身上啊！这将来呢，我怎么我就回到山中的一块田里面，怎么自耕农？我说那可能不是办法，那不是办法。什么办法？就是彼得、约翰他们所经历的。你我到了那个时候，我们都要站在世人的面前，我们要站在逼迫我们的人的面前，顺从神怎么样？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我们到底那个时候是不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呢？是不是有圣灵与我们一同做见证呢？到时候就知道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还呼召我们，不知道我们做什么，他说要在圣灵里面怎么样，多方随时多方的祈求，并且在这里 警醒不倦。弟兄姊妹们，这世界的背后是一个权势。那一天我听一个弟兄讲哈，因为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他们的孩子也长大，那我们弟兄讲一句话，他说我的孩子现在已经到了 teenager， 我才知道做父母亲的不容易啊。我的老大今年也进入了 teenager， 我们也觉得什么真是不容易啊。跟我们那个时候做 teenager 的时候比较，我只能摇摇头。但是不是说你摇摇头事情就解决了，对不对？这世界是一个权势，世界的权势就是要夺我们的儿女，世界的权势就是要夺人的灵魂，世界的权势就是叫人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他，这个是这个世界的权势。所以世界用他各样的方法，他今天只要做一个事情，我们全部都软弱，他只要剥夺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那个亲近的时间，只要把这个时间一拿走，我们全部都在他网络之下，他不用再做什么。就跟那个时候发生在三个门徒身上所做的一样，当主耶稣在那里警醒祷告的时候，三个人在睡觉。今天也是一样，在我们一天24小时里面，仇敌只要拿走我们跟主之间祷告亲近的时间，我们全部在他的面前都是没有能力的。前天就看了一篇的报道，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家里都大概都有一部电脑，有的人可能有两部电脑啊，我看见还有三部电脑四部电脑的啊。所以呢，讲这个公司的名字呢，大家一下就知道，不用多做解释。 Intel 大家知道吗？知道，好，那容易多了。 Intel 这个大公司，它的科技部门的主管，他们叫做 CTO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他是在 CEO 下面的，大家知道 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可是他的位置已经是什么最高了，就是在所有科技部门里面呢，他是主管中的什么主管，他叫 CTO， 这是他的 title。 这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大家想想看，在 Intel 这个大公司里面，你做到 CTO 这个位置多忙啊，我想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忙，哎，对不对 Steven？ 同意，他很忙，他知道，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到这一个人他有多忙。他刚刚接这个 CTO 位置的时候呢，他的老板就是这个 CEO， 要求他每一天早上都要读什么 Wall Street Journal， 这一份报纸叫做华尔街什么日报，可能是中文翻译是这样的，啊， Wall Street Journal。 他说呢，你至少什么来公司之前呢，这份报纸你要从头读到尾，这对他要求。因为我们弟兄很爱主，他知道怎么样保守他在耶稣基督的位置。他说什么？说主啊，在我读 Wall Street Journal 之前，我一定先来祷告你，先来读经。在我祷告读经之前，我绝对不碰 Wall Street Journal。 哎呀，我读的时候我真是感动。弟兄姊妹，容我这样说，今天坐在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忙的。你如果不服气，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你可以问他，哎，你的 schedule 是什么，那么告诉我。可是我可以坦白跟大家讲，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忙，承不承认？可是每一天他没有祷告读经之前，他绝对不读他的 Wall Street Journal。 我觉得光是这个学习，我们就落在我们弟兄后面，是不是？今天有多少我们愿意这样子学习呢？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我讲这样子的一个见证，不是说来责备大家，我想勉励大家。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弟兄可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感谢主，感谢主。你今天不读这个见证，你还不晓得，你以为我们都一样软弱？不，神在暗中兴起多少爱他的儿女， 那一年去，我去中国，一个弟兄被主得着，他是温州人啊，你知道温州在中国大陆就是一样有名是吗？对呀、啊，到各个地方去什么？温州人就什么？对，他到了北京了吗？还是什么？他后来得救了，得救说第一个面对的问题就是礼拜天要不要开店，真是要命啊！他那个广场里面哈、啊，就我们这样讲的那个 plaza。全部的店都是做同样性质的工，那个卖同样性质的东西。哎呀，我说奇怪，怎么这些人做生意是这样子呢？他那卖那个电缆，整个 plaza 十几家店全部都卖电缆。我说你这怎么竞争啊？他第一个要面临就是我礼拜天要不要开店。他想啊，我已经竞争已经够辛苦了，我礼拜天再不开店的话怎么样？我不要活了，被其他人全部吞掉了，主的火烧在他里面。他礼拜天什么？要跟主祷告，主，我把我的店奉献给你了。他说礼拜天，礼拜天我把我自己分别出来了，主你自己看吧。有生意感谢你，没有生意也是你的旨意。他说礼拜天什么？关店。他信心要受到试验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下去，生意什么直线往下掉？不是我们以为什么直线一直上升啊？哪有这样子的事呢？对不对？他的直线吗？一直下降，下降。哎呀，真是信心受到试验，对不对？还是嘛，主啊，我把我这个店礼拜天奉献给你。过了半年啊，我去的时候，他跟我讲的，过了半年之后，生意才这样慢慢什么止跌回升啊。我说弟兄，你胜过我的就是这一招，将来你在神面前领奖赏的一定有这一份。弟兄姐妹们，主在我里面是真的，主今天还要激励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遇见的生活的环境都不一样，有的人是做生意的，有的人是在公家机构做事的，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家庭主妇，都有我们学习的功课，有没有？都有。祷告主，好不好？看你生活的里面到底哪一个点漏掉了，到底哪一个点你的发愁已经什么太久没有上进了，已经很松了。愿意主上进我们的发条，愿意主叫我们警醒，愿意主叫我们祷告。在祷告的里面要慢慢的来经历我们的主，他是又真又活的主。今天保罗勉励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因为他知道圣灵是祷告唯一的力量，靠着我们的力量没有办法持久。我们第一个学习来到主的面前，你先不要为什么事来求啊，弟兄姊妹常跟我讲说很难，我说弟兄姊妹我也知道很难啊，我自己也觉得很难啊。我说教会里面有多少事啊，我第一个早上来第一个想到就说啊，教会这么多事。不，主说 No， put it aside， 教会这么多事也什么先摆在一边啊。我们单单的来求求我们的主，这是我们的路。彼得约翰是我们的榜样，如何失败了主来恢复他，在失败的点上面他们变得这么的刚强。636首，这是什么？忠心。他们得到了这个实际，得到了没有？他们得到了这个实际，这个今天主就是要坐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上到底有没有这个实际，那一天就要被显明出来。但的确是在每一天最不起眼别人看不见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慢慢的操练，就像那个选手一样，一年365天，他每一天都游泳。他知道为什么这个国家对他有一个招。他说 Ian 这个人啊，名字 first name 叫 Ian， 4年之后你要代表澳大利亚、澳洲去奥运会，我们这个国家的金牌的希望就在你的身上。 弟兄姊妹们，神今天召我们，
再不多久耶稣基督要再回来，是不是？他呼召我们，
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我们能够那么荣耀迎接我们的王？所以今天注意要什么？一年365天游泳，今天我们是一年365天警醒祷告，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彼此勉励。我们再唱诗歌636首，我们站起来唱，因为我们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的心愿，把我们的渴慕，我们都摆在主的面前，与主自己再来带领我们走前面，让我们得力的生活。636首。
我们唱第一节第二节。
从知的是舍我们惊讶和发挥，曾坐在这家前，我们穿越于深深真理破全才。